你好，我是朱维刚，欢迎您继续跟我学习线性代数。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是解析几何。前面所有章节我们都是围绕向量、矩阵以及向量空间来展开的，但这一节课有点不一样，我们要讲的是解析几何，它使得向量从抽象走向了具象，让向量具有了几何的含义。比如计算向量的长度、向量之间的距离和角度，这在机器学习的主成分分析 PCA 中是非常有用的。讲解析几何，我们得从范数开始讲起，因为很多人看到几何向量的第一反应就是它是从原点开始的有向线段，并且向量的长度是这个有向线段的终端和起始端之间的距离，而范数呢，就是被用来度量某个向量空间或矩阵中的每个向量的长度或大小的。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范数的数学定义，一个向量空间 V 上的一个范数就是一个函数，它计算 V 中的每一个向量 X 的长度，用符号来表示的话就是 X 范数属于 R， 它满足三种性质，正其次性，如果输入参数扩大正 lambda 倍，其对应的函数也扩大 lambda 倍，设 lambda 属于 R，X 属于 V， lambda X 范数等于 lambda 乘以 X 范数。四可加性，类似三角不等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设 XY 属于 V，x 加 y 范数小于等于 x 范数加上 y 范数。正定性，向量 x 的长度一定大于等于 0， x 范数大于等于0。看到这里你也许会问，范数似乎和以前老师教的向量的模一样啊。先别急，他们还真有那么一点关系，你听我慢慢道来。由于范数是度量某个向量空间或矩阵中的每个向量的长度或大小的，所以它和向量空间维度是有关系的，于是我们可以把范数写成这样的模式来区分不同维度的大小计算， L1、L2 一直到 L 无穷大。 L1 范数就是曼哈顿范数，也叫曼哈顿距离，设 X 属于 Rn， 则我们可以得到 X 范数1等于 X1 加到 Xn。 L2 范数就是欧氏范数，也叫欧氏距离，设 X 属于 Rn， 我们可以得到 X2 范数等于 x1 平方一直加到 xn 平方再求根号。 L 无穷范数是切比雪夫范数，也叫切比雪夫距离，设 x 属于 Rn， 我们可以得到 x 无穷范数等于 x1 x2 xn 其中最大值。我们发现向量的模和 L2 范数的计算方式都是一样的，都表示是欧氏距离，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认为向量的模等于 L2 范数，而其他的范数模式和向量的模则没有任何关系。学习解析几何时，我们必须掌握的第二个概念就是内积。如果说范数是模式，是用来描述向量长度或大小的概念性表达，那么内积可以让我们很直观地了解一个向量的长度、两个向量之间的距离和角度。它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判断向量之间是否是正交的。正交这个概念我会在这一节课的后面讲解。我们的学习是从特殊情况推及到一般情况，所以我们先来看看点积，它和第三篇矩阵说的普通矩阵乘形式是一样的。点积是特殊的内积，为什么说它特殊呢？那是因为在表示两个向量之间的距离时，它就是大家熟悉的欧氏距离，点积可以表示成这样的形式， xt 乘 y 等于 x1 y1 加上 x2 y2 一直加到 xn yn。除了点积外，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不同的内积，设内积空间 V 是 R2， 定义内积 XY 内积等于 X1Y1 减去括号 X1Y2 加上 X2Y1 括号加上 2X2Y2， 我们一看便知这个和点积是完全不同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般内积和内积空间，因为解析几何关注的是向量的长度、两个向量之间的距离和角度，所以我们要在原来向量空间上加一个额外的结构，这个额外结构就是内积，而加了内积的向量空间我们就叫做内积空间。为了表达方便，我们可以把内积写成间括号点点这样的形式。那么内积空间 V 可以被表示成这样，括号 V 间括号点点。这时如果一般内积由点积来表示，那这个向量空间就变成了更具体的欧氏向量空间。接下来看一下内积空间有什么性质。我们定一个内积空间 V 和它的元素 X、Y、Z 以及一个 C 属于 R， 它有三种性质，对称性、线性性和正定性。满足对称性就是说 X 和 Y 的内积等于 X 和 Y 的内积，满足线性性讲的是 x 和 y 加 cz 的内积等于 x 和 y 的内积与 x 和 y 的内积乘以 c 后的和。满足正定性是说 x 和 y 的内积大于等于0。 内积还定义了一类矩阵，这类矩阵在机器学习中很重要，因为它可以被用来判定多元函数极值，而在深度学习中它更是被用来获取最小化损失函数。我们把这类矩阵叫做对称正定矩阵。对称正定矩阵的定义是，如果一个对称矩阵 A 属于方阵 R,N 乘 N, 对任意非零向量 X 都有 XT, AX 大于0，那么 A 就是对称正定矩阵。我们来看两个例子，判断它们是不是对称正定矩阵。第一个例子，请你回答文稿中的这个矩阵是对称正定矩阵吗？答案是的，它是对称正定矩阵，因为 XT AX 大于0。第二个例子，请你看文稿中的这个矩阵是对称正定矩阵吗？答案不是的，它只是对称矩阵，因为 XT AX 可能小于0。前面我们通过范数讲了向量的长度，但从内积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内积和范数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来看这个等式 X 范数等于 XX 内积根号。从这个等式中我们发现内积可以用来产生范数，确实是这样，不过不是每一个范数都能被一个内积产生的，比如曼哈顿范数。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关注能由内积产生的范数上，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看几何上的长度、距离和角度的概念。我们先用内积来计算一个向量的长度，比如向量 x 等于 1,1t， 我们可以使用点积来计算，计算后得出的 x 的范数是根号2，具体计算过程是这样的， x 范数等于 xtx 开根号等于1平方加1平方根号等于根号2。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向量之间的距离，一个内积空间 v 括号 v 间括号点点 x 和 y 是它的两个向量，那么 x 和 y 之间的距离就可以表示成 dxy 等于 x 减 y 范数等于 x 减 y 和 x 减 y 内积再开根号。如果用点积来计算 x 和 y 之间的距离，那这个距离就叫做欧式距离。再接着来看看两个向量之间的角度，我们使用可系施瓦茨不等式来表示内积空间中两个向量 x 和 y 之间的角度 a， xy 内积除以 x 范数乘 y 范数，大于等于负一，小于等于负一，取值是从负一到一之间，那么角度就是从零到派之间，我们用 cosine 来表示，就是 cosine a 等于 xy 内积除以 x 范数乘 y 范数，其中 a 就是角度， a 的角度取值是零到派之间。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其实两个向量之间的角度就是告诉了我们两个向量之间方向的相似性。例如 x 和 y 等于 4x，使用点积来计算它们之间的角度是0，也就是说它们的方向是一样的， y 只是对 x 扩大了4倍而已。现在我们通过一个例子再来更清楚地看一下两个向量之间角度的计算，设 x 等于 1,1t y 等于 1,2t， 使用点积来计算，我们得出 cosA 等于 xy 内积除以 xx 内积 yy 内积开根号等于 xty 除以 xtxyty 根号等于3除以根号10。那么这两个向量之间的角度就是 arccosine 3除以根号10约等于 0.32。我们可以用图来更直观的表达一下，你可以在文稿中看到这张图片。于是我们最后可以引出一个概念，也就是我们在一开始提到的正交性。如果两个向量 x 和 y 内积等于0，那么 x 和 y 是正交的，这可以写成 x 垂直 y。再如果 x 和 y 的范数都等于1，也就是说如果它们都是单位向量，那么 x 和 y 就是标准正交的。我们用图来更直观的表达一下，你可以在文稿中查看。在理论讲解之后，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解析几何在实践中经常运用的概念正交投影。它是一种重要的线性变换，在图形图像、编码理论、统计和机器学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机器学习中，数据一般都是高维的，众所周知高维数据是很难来分析和可视化的，而且不是所有的高维数据都是有用的，可能只有一些数据包含了大部分的重要信息。正交投影就是高维到低维的数据投影。在第五节课线性空间中，我简单介绍了高维数据投影到低维后，我们就能在低维空间更多的了解数据集，提炼相关模式。而在机器学习中，最普遍的降维算法 PCA 主成分分析就是利用了降维的观点。接下来我开始讲解正交投影，在给出定义之前，先从文稿中的一张图来了解会更直观。图中的蓝点是原二维数据，黄点是它们的正交投影，所以实际降维后在一维空间中就形成了这条黑线表示。 它近似地表达了原来二维数据表示的信息。现在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投影的定义， V 是一个向量空间， U 是 V 的一个向量子空间，一个从 V 到 U 的线性映射费是一个投影。如果它满足费平方等于费乘费等于费，因为线性映射能够被变换矩阵表示，所以这个定义同样适用于一个特殊类型变换矩阵，投影矩阵 P 费，它也满足 P 费平方等于 P 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如何投影到一维子空间，也就是把内积空间的向量正交投影到子空间。这里我们使用点积作为内积，假设有一条通过原点的线，这条线是由积向量 B 产生的一维子空间 U。 当我们把一个向量 X 投影到 U 时，需要寻找另一个最靠近 X 的向量 费 UX。 还是老样子，我们通过文稿中的图片来看一下。首先投影费 UX 靠近 X， 也就是要找出 X 和费 UX 之间的 X 减费 UX 范数最小距离。从几何角度来说，就是线段费 UX 减 X 和 B 正交，满足等式费 UX 减 X 和 B 的内积等于0。其次投影费 UX 必须是 U 的一个元素，也就是说积向量 B 的一个乘来产生 U， 费 UX 等于 lambda B。于是我们可以通过三个步骤来分别得到 lambda 投影费 UX 和投影矩阵 P 费，来把任意 X 映射到子空间 U 上。第一步计算 lambda， 通过正交条件产生这样的等式 X 减费 UX 和 B 的内积等于0，因为费 UX 等于 lambda B， 所以它可以转变成 X 减 lambda B 和 B 的内积等于0。利用内积的双线性， X 和 B 的内积减去 lambda 乘以 B 和 B 的内积等于0，我们得到lambda 等于 X 和 B 的内积除以 B 和 B 的内积等于 BX 的内积除以 B 的范式平方。然后我们通过点积得到 lambda 等于 BTX 除以 B 范式的平方。如果 B 范式等于1，那 lambda 就等于 BTX。 接着第二步是计算投影点费 UX， 从费 UX 等于 lambda B 我们得到费 UX 等于 lambda B 等于 X 和 B 的内积除以 B 范式的平方乘以 B，等于 BTX 除以 B 范式的平方乘以 B。 通过点积来计算，我们就得到费 UX 的长度，费 UX 范数等于 BTX 除以 B 范数平方乘以 B 范数，等于 cos A 乘以 X 范数乘以 B 范数乘以 B 范数除以 B 范数平方等于 cos A 乘以 X 范数。这里的 A 是 X 和 B 之间的夹角。最后第三步是计算投影矩阵 P 费，投影矩阵是一个线性映射，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费 UX 等于 P 费 X。 通过费 UX 等于 lambda B， 我们可以得到费 UX 等于 lambda B 等于 B lambda 等于 B 乘 BTX 除以 B 范数平方等于 BBT 除以 B 范数平方乘以 X。 这里我们立即可以得到投影矩阵 P 费的计算等式， P 费等于 BBT 除以 B 范式平方。好了，到这里解析几何这一讲就结束了。最后我再总结一下前面讲解的内容，这一节课覆盖的知识点有点多，因为要把解析几何的知识点浓缩到核心的几个点来讲解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过不要怕，前面的几个知识点都是为这一节的重点正交投影来铺垫的。范数被用来度量某个向量空间或矩阵中的每个向量长度或大小，而内积让我们很直观地了解一个向量的长度、两个向量之间的距离和角度，以及判断向量之间是否是正交的。所以希望你能掌握范数和内积的理论知识，并把它和正交投影结合，运用在一些实践应用场景中，比如 3D 图形图像的坐标变换、数据压缩以及机器学习的降维。好，今天练习时刻到了，请用之前学到的正交投影的投影矩阵算法来计算一条线上的投影矩阵 P 费。这条线通过原点由 GB 等于 122T 产生，P 费计算后再通过一个 X 来验证一下它是否在 B 产生的子空间中，我们取 X 等于 111T。 欢迎在留言区晒出你的计算结果，我会及时回复，同时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一起讨论学习。感谢你的收听，再见。